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2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白宫会晤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这个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和外国领导人见面。川普星期六将会同一连串的世界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首先会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墨西哥总统列托取消原定计划对华盛顿的访问一日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同列托进行了电话交谈。此外，川普说英国对他来说是非常亲近的，因为他的母亲都是来自苏格兰。他说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 forces in history for justice。
川普说今日美国延续了与英国在军事、财政、文化和政治上的关系，我们有最伟大的同盟关系之一，我们承诺永远都支援这个最特殊的关系。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白宫会晤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这个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和外国领导人见面。川普讲到了两国的特殊关系，特雷莎梅表示赞同的，并提到两国共同经济利益和共有的价值观，但他特别指出新总统川普已经誓言他100%支持北约。川普说过北约过时，并且说其他成员国必须开始为本国的防务缴纳应缴份额。他的这些言论引起欧洲各国政府关注。在两位领导人会晤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川普说英国对他来说非常亲近，因为他的母亲是来自苏格兰。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 forces in history for justice and for peace and...
川普说今日美国延续了和英国在军事、财政、文化和政治上的关系，我们有最伟大的同盟关系之一，我们承诺永远支援这个最特殊的关系。美国和英国目前是经济繁荣和尊重法治的世界灯塔，正因如此，美国尊重英国人民的主权和自决权，一个自由和独立的英国是全世界的祝福，我们的关系从未好像现在那么牢固。川普说他坚决支持英国为退出欧盟而进行的脱欧公投，他认为脱欧对英国来说是一件好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将和一连串的世界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首先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晋三是川普当选之后第一位同他会晤的外国领导人。几日前川普颁布行政命令，使到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 TPP， 这个自由贸易协议包括了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安倍晋三和川普的前任奥巴马一样，都热衷于加入 TPP。 川普计划在安倍晋三之后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去年默克尔请求德国人允许叙利亚难民进入该国以显示他们的同情心，结果却喜忧参半。而在星期五，川普就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星期六将会进行一次电话交谈，这个将会是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以来两位世界级领导人的第一次交谈。不过他们在川普去年11月赢得到总统大选之后曾经交谈过。川普和普京在美国总统投票后的交谈中希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位美国领导人表示希望能够比他的前任奥巴马和俄罗斯保持更好关系。川普提出解除奥巴马政府实施针对制裁俄罗斯的可能性。批评川普的人对他和普京的关系表示不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表示川普是普京的傀儡。 在墨西哥总统聂托取消了原定计划对华盛顿的访问一日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和聂托进行了电话交谈，川普形容这次谈话非常非常友好。川普说星期五他和聂托的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并且说双方将会为一个公平和崭新的关系而努力，但是川普表示两国将会重新谈判贸易协议，他会确保美国在贸易上不会失败。星期五在同来访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举行的记者会上，川普对记者说他非常尊重墨西哥，他热爱墨西哥人民，但是他说在贸易问题谈判上墨西哥比美国更胜一筹，使到美国显得非常愚蠢。川普并未有提及他希望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造围墙这件事。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两项旨在加强美国安全的行政命令，其中最具深远影响的是命令无限期限制任何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川普星期五在五角大楼签署这两项命令，他在那里参加了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就职仪式，之后没多久抗议者在纽约主要联邦办公大楼前举行示威。星期五签署的一项被称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要求暂停对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的公民提供签证和其他移民福利。几万名反堕胎活动人士星期五涌入华盛顿参加一年一度的为生命游行活动。今年参加活动的人士因为唐纳德川普政府和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在反堕胎问题可能带来的变化而感到欢欣鼓舞。副总统彭斯在美国国会附近举行的这场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几日前50多万人为生育权举行大游行，第43届为生命游行的示威者亦都沿着相同的路线游行，只不过他们抗议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罗素韦德案中做出的将堕胎合法化的裁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行政命令，去看一看美国总统是怎样创造历史的。在唐纳德川普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礼拜里面，他已经签署了一系列文件用来推动新政策发展，其中包括叫停奥巴马医改、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川普总统其中的一些文件将会以总统行政令的形式发布，另外一些就称之为白宫备忘录。两者的区别在哪个地方？各自具有怎样的权力？最著名的又有哪些？首先，无论是总统行政令或是白宫备忘录，他们都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他们同国会通过并且由总统签署的法案具有同等效力。行政令将会被编号并且在美国政府的联邦公布之中公布，而备忘录就并不需要在联邦公布上面公布。行政令必须注明他的权威是属于宪法范围亦或是法律范围。行政令还必须说明实施这个命令所需要的资金，而备忘录如果不超过$1亿就并不需要注明这一点。从乔治华盛顿到现任总统川普，历届美国总统都签署过行政令和备忘录，只有一位美国总统除外，那个就是威廉亨利哈里森。富兰克林德拉洛罗斯福是唯一一位任期超过两届的美国总统，亦都是签署行政令最多的总统，多达3721条，大多数都是关于对付大萧条和二战之中美国的行动。一些行政令改变了历史，有些起了好的作用，有些就产生了不利的效果。下面就是几条最著名的行政令，譬如解放奴隶宣言。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1月1号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他使到内战时期联邦政府控制区的黑奴获得人身自由，但是由于南方各州仍然效忠邦联政府，因此这项宣言在初期的影响仅是限于被那些逃到北方州的奴隶获得自由。另外就是罗斯福新政， 在大萧条时期，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罗斯福总统签署很多行政令。1933年冬天，他成立的市政工程署创造了400万政府工作。他还行使总统权力，成立了美国进出口银行，并且在1943年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使到偏远地区通了电。下面就是日裔美国人囚禁。在日军1941年空袭夏威夷的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总统下达了第9066号行政令，授权美国军事领导人将美国国内战略要地划为军事区域，并且可以将生活在军事区域的任何人或者所有人迁走。命令还要求军方负责为这些居民提供交通、食物、住所和其他必要的条件。结果是在1942年到1945年期间，12万男女老少被迁离美国西海岸，安置到集中营，其中大多数是日裔美国公民。再有就是消除军队种族隔离。二战过后的第三年，亦都就是1948年，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第9981号行政令，废除美国军队之中的种族隔离。这项言简意赅的行政令说，不论人种、肤色、宗教和民族，军队之中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和机会。在这个之前，军队是根据不同种族而分隔开来，士兵的训练、工作和打仗都是在按照种族分开的部队。而我们在这里只是列举了一些有重要意义的行政令，他们只是成千上万的行政令之中非常少的一部分。他们其中有一些反映了总统在面对有敌意的国会并不愿意通过立法的时候的挫折感，另一些就展现了当时的重要事件。总结起来，这些行政令提供了一个深度了解美国历史的机会，并且反映了每一届总统优先处理的事项和他们在任的时代背景。以上是美国之音易海文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月26号发表一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避免伤害两岸关系的行动，促进两岸稳定，并加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报告还预测两岸关系在2017年不会出现更多的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高级顾问郭莱仪编写的这份报告表示，美国在2017年可以为推进两岸关系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应该在政策上做出剧烈改动。郭莱仪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由美中联合公布、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构成，37年来一直为美国利益服务，不能够任意舍弃。郭莱仪说，唐立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和台湾总统通过电话加深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不信任。他随后又质疑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暗示台湾可以被用来当作美中贸易问题中迫使中国让步的筹码。这些举动都使美中台关系更加不确定。郭莱仪在报告中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故意模糊不明，使美国在外交互动、经济和人员交流以及军事安全合作方面能够维持有力的美台关系。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应该继承往届美国政府在美台关系上建立的成就，并在内部研究分析美台关系中的那些部分是可以和应对得到改善。作者说，美国应该考虑放松长期以来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官方和军事交流的限制，但是美台关系的非官方原则不应该被破坏，因为这个有可能导致北京的强烈反弹，对台湾的安全造成不利。因此报告建议美台增强关系的同时需要保持低调。报告还说，美国应该大力鼓励北京方面恢复海峡两岸的官方交流和谈判渠道，使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报告还建议美国应该警告北京不要采取对台湾经济和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利的措施。报告说，如果中国在这些方面对台湾施压，美国应该采取行动缓解中国的政策为台湾带来的负面影响。报告举例说，美国可以争取其他有类似意愿的国家接纳台湾在外交活动中的参与。如果北京在地区经济合作中排挤台湾， 美国可以加快与台湾的双边经济谈判，并鼓励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措施。展望2017年，这份报告认为两岸关系不会出现新的危机，这个是因为中国和台湾各有当务之急，两岸关系对双方来讲都不是优先议题。报告说，在中国大陆，习近平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中共十九大的成功召开，以此巩固其权力核心的地位。蔡英文则需要重振台湾萎靡的经济，应对民进党内不断增强的台独力量，并准备在2018年台湾县市长选举中迎接新兴政党新时代力量的挑战。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商会在1月19号发表调查报告，显示技术和研发领域是中国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但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却变得越来越艰难。多达81%的会员公司感觉到他们在中国不像以往那么受欢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刘先生就职于一家美国出名的大数据公司，曾经负责这间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项目。他对美国之音说，最后他们的公司选择不进驻中国市场，原因是中国特色的市场运作。他说，不是一个理念，中国比较特别，有各种各样的行业潜规则和政策走向，美国就会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比其他市场多出来的开销，最后讲不成，或者说针对中国市场需要做很多特别的调整。他想很多撤出的外国公司也是一样。高科技行业的美国公司好像甲骨文、谷歌、苹果和微软都看准中国市场巨大潜力的所在而进驻这个市场。现在虽然外企已经不像10年前这样受到各种政策上的优待，仍然有很多公司不愿意放弃这个市场。中国美国商会在1月19号发布的最新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技术和研发领域是中国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国内消费增长，中产基层规模扩大，收入提高，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以及数字技术发展等要素都能够给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在华业务带来重大机遇。但是这份报告又说，在中国做生意变得越来越难。这家工商游说团体多达81%的会员感到他们在中国不似以往那么受欢迎。中国在2016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标志着涉及互联网的事物上，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份法律中要求金融和通讯等行业的公司接受安全检查，在中国境内存储数据等强制性要求，将使外国公司的运营成本更高，或者使他们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还在2016年12月27号发布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将维护网络主权纳入国家领导层最高战略，强调维护网络主权的概念，如西方国家将互联网作为打破边界联系世界的概念大相径庭。而同时，随着中国对于国内科技企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和不断升高的人力成本，科技类外企埋怨说他们在中国的处境越发艰难。甲骨文公司前几星期宣布即将裁退北京200人的研发中心，而希捷数据公司亦宣布将关闭他们在苏州的工厂，预计将裁员2200人。在美国高科技行业工作的刘先生表示，美国公司在中国运作有三个很大的困境，客户需求无法了解，合作方需求难以满足，以及中国国内企业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他说，在客户需求上，美国市场主要是去做市场调查，但是在中国市场就不同，中国市场比较特别，有很多台面上不能够讲的要求，这些需求直接去问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知。很多外商表示，中国市场存在不同的文化，比如简单的电商，中国人喜欢货到付款，而美国人往往是先付款再发货。再或者中国市场上对一些特别数据需要包装，或者说与政府有关的项目有些特别的要求，这类不同的文化和习惯都被美商增添了很多的额外开销。而同时，中国企业可能互相联手，在招标过程中排挤外国企业。刘先生说，实际上中国市场有中国市场的规律和玩法， 他说如果你是外国公司，你打不入去，亦做得不够好。而另外，中国不断上升的人力资源成本亦是外商撤退的原因之一。他原本所在另外一家做商业情报的科技公司好早就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之后由于中国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与总公司研发中心沟通问题带来的开销，该公司最后决定全盘撤离。而另外还有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制度亦被美国科技公司制造障碍，脸书和推特等红遍国际的社交媒体在中国被封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去年第一次将中国的防火长城称为贸易壁垒。华盛顿邮报1月23号的一篇报道说，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高举全球化大旗并呼吁西方听众不要将自己关入黑房的时候，中国进一步加强这道防火长城，宣布禁止提供未经批准的网络翻墙工具 VPN。 另一方面，海外巨头的难处似乎被中国国内企业带来发展机会。在脸书和推特被挡在中国市场之外的时候，微信做的风声四起，甚至一些功能已经超过国外企业。百度亦因为谷歌的退出得到好处，发展成中国最重要的搜索引擎。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对于国内企业的保护政策伤害外企利益，但是给中国公司发展的机会。亦有业内人士对美国之音话，除了政治敏感领域，中国政府仲系欢迎外资，而美国公司在中国业务做得不好，不应该埋怨保护主义政策，主要仲系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国情，包括潜规则。在中国一家民营科技公司工作的王先生说，他觉得外国公司有关在中国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埋怨是不合理，他不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对国内企业存在保护。他说他不觉得是保护，他觉得是外企的水平。坦白说，能够同 BAT 即是中国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相比的外国公司只有脸书和谷歌，好像老牌的微软、甲骨文和国内公司差别已经很大，他一点都不觉得保护。当被问及数据存储方面的限制是否对外国企业产生不公平问题时，他说确实中国对数据存储有一定的要求，但是他不认为这个是不合理。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中，技术与其他研发行业的美国企业将2017年在华业务的挑战归为五类，包括法律法规执行不一致 60%， 劳动力成本增加 60%， 中国保护主义不断升级 53%， 取得相关许可证困难 35%， 以及行业规章风险 31%。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多外国人都梦想在美国做嘢，但要获得到工作签证并非易事的。申请2017年职业熟练技术人才签证的就有236,000人，但是名额只有85,000个，其中一些还有更高的学历要求。这些签证要求使到外国公民在美国创业面临困难。不过贵国的一间风险投资企业找到一种方式，能够帮助这些外国创业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加州的报道。
受到电影《终结者》的启发，傅英哲自儿时起就梦想制造机械人。如今他实现了这个梦想，发明了一款家用智能设备。这个设备还会讲笑话。
So we are basically making a mini computer that home builders directly build our devices into the wall.
来自中国的创业者傅英哲说，他们发明了一个小的电脑，使造屋的工厂或者是公司可以在墙头里面植入这个小电脑。这个小电脑可以和其他商场上已经存在的智能设备互相连接，他们可以互相通讯、互相对话。傅英哲来自中国，是初创企业 Talk 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他能够在美国创业是多谢一家名为不受束缚的风险投资公司的支持。
Without their help, without they sponsor me, I don't think I could do that.
傅英哲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是非常少的机会。一个风投能够信任他们，投资他们，使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公司，去开发他们自己的产品。马兰马塔是不受束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是美国人， 但是在以前的创业之中和持有工作证的人一起合作。
Both me and my co-founder Nitin respectively had to shut our own companies down due to co-founders on visas.
马兰马塔说，他和他的合伙人尼丁曾经由于合伙人拿的是工作签证，最后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公司。马塔说，外国人要留在美国通常都要去能够资助 H1B 工作签证的企业工作才行，这样他们如果想创业就只能够在全职工作之余进行。这个也就是马塔之前创业失败的原因。他继续说，
We were left to work with them on nights and weekends. And in this day of improbable innovation, if you don't move fast,
马塔说，他们只能够晚上和周末与其他的人一起工作。在当今这个创新以及日新月异的时代，你如果不快速前进就会落后。因此不受束缚雇佣初创业的创业者，为他们提供工作签证，使这些创业者可以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项目上。不受约束还为初创企业提供$300,000的投资，同时为创业者在硅谷免费提供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工作空间。
In the initial days of a startup, like any cost saving and is very, very helpful, right? So, like for exampl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afford this space and in the middle.
来自印度的创业者普拉提克乔什话，在创业初期，任何成本的节约都是非常有益。比如话，如果要自己租办公室的话，他们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是租不起的。不受束缚创业还提供资源、法律咨询和创业指导。
Business idea development, marketing, and how to do the pitch for investors to get funding.
来自中国的创业者傅英哲说，不受束缚给他们公司提供经营理念上的建议，教他们怎样去和顾问交流，他们怎样去做演示，这样的话帮助他们融资，然后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去开发他们的产品，更好地去开发他们的技术。
So by having this ecosystem where we have everyone working out of our space, they now also create a community which allows them to share.
不受束缚公司联合创始人马塔说，有了这样的一个使大家可以在一起创业的支持体系，他们可以聚在一起，分享经验，交流成功和失败之处，更快的进步。到目前为止，不受束缚公司已经为来自15个国家的创业者提供了投资。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帕洛阿尔托报道。
一种针对难以治愈的凶恶的癌症药物正在研发，一些癌症病患者对其他治疗手段反应不佳，但在这种药物的临床试验中大有起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制药巨头辉瑞以及是一家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的科研人员共同研发出一种针对多种顽固癌症的新药，这些类型的癌症都有很难的治愈易复发的共性。这种药物已经在小的白鼠以及是猴子身上起了药效，人体试验正在进行当中。
We're hoping to rip out the cancer by its roots, essentially.
辉瑞制药公司达梅伦博士表示，他们是希望能够从本质上彻底根除癌症，就好像清除杂草，你是需要连根拔起，他们才不会再死灰复燃。他们研制的这种药物正在是直指肿瘤根源，通过化疗彻底消灭癌细胞。达梅林博士是位于纽约的辉瑞研究中心通过网络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这种药物有双管齐下的作用，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抗击癌症的抗体。科研人员在抗体当中添加了含有蛋白分子的化疗药物，当抗体依附住正在扩散的癌细胞的时候，它就能够压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化疗药物就会杀死癌细胞。
Well, this therapy is essentially a guided missile.
达梅林表示，这种疗法就是癌症的治疗领域的导弹。他还说，接近30%的卵巢癌患者在试验当中显现出阳性反应，这些病人曾经是经历的其他治疗方式都是以失败告终。他们希望这种新型药物能够取代传统的化疗，由于它是具有针对性，因此毒性和副作用都是小很多。 科研人員仲表示，如果此藥有效，佢哋將會能夠幫助其他類型嘅癌症患者，譬如係前列腺癌、胃癌、食道癌以及惡性白血病。今年將會啟動大規模的人體試驗，如果試驗成功，這種藥物將會挽救那些患有難以治癒癌症患者的生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皮爾遜在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新聞提要。美國新任聯合國大使走馬上任，美國經濟增長低過預期，监督员话北韩的不反应堆可能会再次启动。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话，这个国际组织迎来新的一日，外界将会注意到变化。克利大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首次记者会上说，川普政府将会支持美国的盟友，然而克利针对川普总统政策的反对者发出了警告。他说，对于那些不准备支持我们的人，我们会记低你的名，我们会明确表示我们将会做出相应的回应。不过现在是一个力量的时代，一个行动的时代，一个做实事的时代，川普政府做好准备，让我来到这里观察联合国，行之有效的我们会进一步改善，行之无效的我们会努力纠正，任何看起来已经过时或者不必要的我们会将它抛弃。克利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要让联合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而美国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显示力量，发出声音。曾经担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克利还补充说，美国在联合国的使命不再是怎样更加努力工作，而是怎样更加聪明地去做。美国经济2016年最后三个月的增长速度为 1.9%。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报告说，去年最后一季的增速低过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一个国家全部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总和，是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最广泛指标。美国2016年的 GDP 增长为 1.6%， 较前一年要低。金融机构 PNC 的经济学家格斯福奇说，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的表现是可以，尽管并不突出。他说，由于就业增加和工资水平上升，消费者支出稳步增长，这样将会有助经济在今年取得增长，减税和放宽监管亦都有助促进企业投资。美国一个监督北韩武器发展的研究机构说，该共产党国家有可能已经恢复回零边核设施不反应堆的运作。三八线以北网站星期五刊登了一些商业卫星图片，他说图片显示平壤正在准备重启反应堆。较早前他回收了一些可以用来生产武器级铋元素的废弃燃料棒。由华盛顿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学院经营的这个监督网站说，零边反应堆的图像显示，该设施的冷却塔据讲出现了排气流，这个是反应堆再次运作的一个迹象。研究人员说，虽然反应堆的功能可能相当大，并没有进一步资料，很难估计实际功率有多大。欧洲委员会对进口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不锈钢管等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保护欧洲陷于困境的钢铁行业。欧洲委员会星期五表示，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制造商以倾销价格在欧洲销售不锈钢管和不锈钢焊接配件。针对中国大陆产品的反倾销税的税率为 30.7% 到 64.9%， 台湾产品则面临 5.1% 到12.1% 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对欧盟的决定表示严重质疑，称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无国界记者在中国农历除夕1月27日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公民记者、六四天网创办人王琦以及其他所有被当局拘押的公民记者和网络博主。无国界记者的新闻稿说，在中国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之际，无国界记者对中国资讯自由史无前例的倒退感到担忧。这个人权组织说，网络维权活动人士王琦已经被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关押了三个月。新闻稿说，王琦创办的六四天网是中国首个人权网站。英国著名男演员约翰赫特1月27日因胰腺癌在伦敦去世，享年77岁。赫特两度获得到奥斯卡提名 多次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曾经在影片《午夜快车》《匠人》《V 怪客》《天堂之门》《末日列车》以及《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等众多影片作品中饰演重要角色，并留低了很多配音的作品。2014年，哈特被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爵士称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留学美国的学生可用新的方法来到建立个人信用记录。拿到一张信用卡是100万在美国读书的国际学生要面对很多众多难题之一。外国学生比较难建立个人信用记录，而这个正是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通过信用卡申请的条件。不过一些贷款机构为迎合国际学生，选择参考其他指标来评估个人信用指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加州帕洛阿尔托的报道。
郭俊伦离开北京，在美国学习之后，已经学会运用一门新的语言，掌握不同的生活技能，还有一个新的理财方法，就是拿到一种信用卡。他说，
跟在中国不太一样，美国就是特别重这种信用体系，所以说你使用信用卡的话。
郭俊伦说，在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就是特别注重这种信用体系，所以说你使用信用卡的话，你这个一直按时付款，信用度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将来你买屋买车或者贷款其他方面的东西就会更加方便。同很多以现金为主的社区不同，信用卡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电商时代，很多人凭着一张信用卡和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购物、订餐和预约搭车服务。但是对于国际学生来讲，拿到一个美国信用卡不是那么容易。传统的美国放贷方要求申请人提供社会保障号码和审阅他们的信用记录，而大多数国际学生是没有这些的。 SelfScore 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卡尔皮沙卡帕蒂亚说，
The traditional system was designed in 20th century before internet.
卡帕蒂亚说，这个传统体系是20世纪的时候设计，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现在它已经过时了，他们发明一个新的系统。卡尔皮沙卡帕蒂亚曾经是一名学生，来自印度，现在是 SelfScore 联合创始人，这个贷款机构专门发放信用卡给到美国读书的学生。他说，
They have to prove their financial wherewithal to studyAnd when they come here, they are treated as if they are invisible from the credit systems.
卡帕蒂亚说，他们能够来留学就已经证明自己的经济能力，但是他们来到这里之后，信用系统将他们当作隐形，不存在。SelfScore 位于硅谷，他们查看其他数据来评估一个人的信用分数。卡帕蒂亚说，
Everyone has a smartphone, everyone has a social media presence. So what we look at,
卡帕蒂亚说，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每个人都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人已经在社会中经过了层层筛选。在筛选过程中， SelfScore 查看申请人的入学证明、护照、签证和是否有能力偿还。卡帕蒂亚说， SelfScore 10,000个信用卡用户中只有不够1%拖欠款项。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积极奋进的群体，一个为了过更好生活而不远万里来求学的人的表现是不同的。有 15%-20% 的用户没有每月还清欠债额，他们会被收高额利息，大约 19% 左右。按时还款有助于他们今后在美国贷到更大的款来到购买汽车和房屋等等。而来自北京的学生郭俊伦说，
那肯定，如果我以后在美国发展，对吧，在以后没在美国工作，那这个买车买房都是肯定的嘛。再说现在很多同学哪怕在这边只是学习，只是还没有。
郭俊伦说，如果他以后在美国发展，在美国工作，那这个买车买楼是肯定。再讲现在很多同学哪怕是这边只是学习还没定居，他们都已经开始买车了，因为在洛杉矶是非常需要车，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到目前为止，超过来自65个国家，遍布400所美国大学的学生都使用一张 self-score 的信用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加州帕洛阿尔托法尼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星期二1月24日公布了今年度的奥斯卡奖项提名，充满戏剧性的歌舞片《爱乐之城》以14项奥斯卡提名成为领跑者。讲述在迈阿密贫困社区成长、努力探索自己身份的黑人男子人生故事的《月光男孩》和科幻大片《降临》分别获得到8项提名。有关今年奥斯卡角逐更多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达米恩·查泽雷的音乐剧《爱乐之城》向洛杉矶和那些带着成为艺术家梦想奔向那里的公众致敬。这部电影广受喜爱，虽然很多人可能觉得它有一些夸张，毕竟这是一部音乐剧。但是查泽雷精巧的故事线、养眼的摄影和动人心弦的音乐都使它成为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这部影片是今年最佳影片的领跑者。瑞恩·高斯林和艾玛·斯通亦都分别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导演巴里·杰金斯的《月光男孩》紧随其后获得8项提名。这一部发人心省的影片讲述了一个毫无防备能力的男童在一处充满暴力的社区里面成长，并试图直面自己性取向的故事。马克沙拉阿里扮演一位对于这个男童有父亲般情怀和在社区里面兜售毒品的毒贩，很多人认为他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呼声最高。拿奥米哈里斯扮演这一名男童患有毒瘾的母亲，亦都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Priority one, what do they want? Where are they from?
和月光男孩一样获得8项提名的是丹尼斯·维伦纽克的科幻片《降临》。当外星人的飞船降临地球，语言学教授路易斯·班克斯被请来解释他们的语言，帮助人类和他们沟通。海边的曼彻斯特获得6项奥斯卡提名，但获得最佳影片奖的实力很强。导演肯尼斯·罗纳根的原创剧本令人痛彻心扉。卡西·阿弗莱克扮演的李钱德勒是波士顿的一名杂物工，哥哥去世之后，他获得了他的侄的抚养权，接手了人生的一副烂牌，却将一切都怪到自己的头上，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成为监护人。卡西·阿弗莱克和迈克尔·威廉姆斯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配角提名。
All my friends are here. I got 2 girlfriends and I'm in a band. You're a Janet and Quincy. What the hell do you care where you live?
阿弗莱克的竞争对手是出演范尼的丹佐·华盛顿。奥斯卡评委将票投给任何一位都不会令人惊讶。这个就看出他们各自的艺术、社会和政治理念。美国之音记者普鲁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哋讲到，西班牙向其他欧洲国家求援，希望佢哋伸出援手，协助镇压西班牙喺拉丁美洲殖民地嘅反叛浪潮。其中一啲西班牙殖民地推翻咗西班牙嘅统治者，宣布独立。英国不愿意插手这件事，因为当时英国和拉美新独立的国家之间有很多贸易往来，西班牙甚至是法国对当地的控制都会断绝，至少是阻碍英国的财路。英国因此建议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都不想得到西班牙在拉美地区的领土。英国总希望美国能够同自己一起反对西班牙将美洲大陆的领土转让给其他欧洲强国。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詹姆斯·门罗。同门罗出谋策划的智囊团里面，大多数主张接受英国的提议，只有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反对。亚当斯认为美国不应该将自己同任何欧洲国家联合在一起，哪怕是英国。门罗最终采纳了亚当斯的意见，并将亚当斯的意见写入1823年提交国会的报告之中，这个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门罗提出今后不能够给任何欧洲国家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他说欧洲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美洲国家截然不同，欧洲政治体系向美洲的扩展会威胁到美国的和平与安全。门罗还说美国从未插手过欧洲国家在美洲殖民地的任何事务，今后亦不会这样做。但是他同时指出一些欧洲殖民地已经宣布独立并得到美国的承认，无论欧洲国家通过任何手段去压制或者控制这些美洲国家，都会被美国视为不友好的行动。门罗同时承诺美国永远不会参与任何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这部分声明只是门罗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的一部分，但是声明中明确提出美国一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门罗任期内，美国的地域不断扩大。1820年之前，印第安纳、密西西比、伊利诺伊和阿拉巴马等州纷纷加入联邦。美国从法国手中收购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形成的第一个州是路易斯安那州。到1819年的时候，其余地区人口的增长足以组成第二个州，亦就是后来的密苏里州。但是密苏里州的形成被国会出了一道难题。问题在奴隶制度上，早在几百年前，西班牙就将奴隶引进西印度群岛。1619年，一艘货船带着20个非洲黑奴来到维吉尼亚的詹姆斯敦。这些黑奴被卖给当地的农场主，随后奴隶在北美定居点逐渐普及开来。当时南方的奴隶比北方多，因为南方以农业为主。农场规模大，需要劳动力多，奴隶成本又咁低，而北方农场相对较细，需要嘅人手亦有限。1800年之前，北方嘅大多数州都已经通过解放奴隶嘅立法，南方各州亦都禁止从非洲进口更多奴隶。但系已经拥有奴隶嘅南方农场主认为奴隶嘅存在系必要，因此拒绝俾佢哋自由。路易斯安那地区受法国和西班牙控制的时候，奴隶制度是合法的。美国收购路易斯安那之后，没有通过立法改变现状，因此这片地区申请成为后来的密苏里州时，奴隶制度依然合法。当时纽约州的一位众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建议在密苏里州的申请案中附加一项条款，保证密苏里不再引进奴隶，现有奴隶的子女25岁后成为自由人。他的提议引起长达一年的辩论。塔尔梅奇的支持者认为这个附加条件符合宪法，因为根据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吸收新的州加入联邦，这个就意味着国会同样有权拒绝申请，除非这些州满足国会提出的条件。支持者还指出，东部和北部的小农场主无法和使用奴隶作为免费劳动力的南方大农场主竞争，但是实际上大家对密苏里的土地享有同等的权利，因为路易斯安那地区是用所有纳税人的钱买来的。反对奴隶制的人还说，如果密苏里加入联邦，那允许奴隶制度存在的州就会享有很大的发言权， 根据美国宪法，为决定国会众议员的分配，要进行人口普查，每五个奴隶当作是三个人。过去每吸收一个奴隶州进入联邦，就会同时吸收一个非奴隶州，以便保证国会的平衡。塔尔梅奇的反对者对上述观点逐一提出反驳，他们承认国会有权吸收，亦有权驳回一个州加入联邦的申请，但是他们认为国会无权提出条件。麦利兰州的威廉·平克尼指出，现全各州加入联邦时没有任何条件，如果现在说国会有权提出条件的话，那对新加入的州和对先前加入的州就并非一视同仁，美国就不是一个平等的联邦。辩论双方都好激动，乔治亚州众议员豪厄尔·科布对塔尔梅奇话：你燃点了一场烈火，用尽所有海水亦无法扑灭，只能够用鲜血来熄灭。美国国会众议院批准带有塔尔梅奇附加条件的密苏里议案，但是遭到参议院的否决。密苏里一带的居民只好等1820年新国会会期内再行讨论。点知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申请加入联邦的州，亦就是现在的缅因州。缅因州的居民申请从马萨诸塞州分离出来，以独立身份加入联邦。新国会开始讨论密苏里州的问题时，纽约的一位众议员再次要求密苏里州接受附加条件，同意在本州境内永远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度。当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表示，如果被密苏里加入联邦附加条件，他就绝对不会同意缅因州的申请。但是克莱势孤力弱，国会众议院最后批准了缅因州的申请，提交参议院审核。但是参议院就将无条件吸收密苏里和缅因州的申请案联系在一起。最终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托马斯提出一个妥协方案，托马斯建议可以被密苏里州保持奴隶制的合法化，但是从今之后路易斯安娜地区不能够再出现其他奴隶州。国会接受了托马斯的提议，同意吸收密苏里和缅因，但是还需要门罗总统的签字才能够最后生效，这个使门罗左右为难，因为他本人就是奴隶主，很多朋友都要求他否决这项议案，因为这项议案将限制奴隶制在路易斯安那地区的存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 Larry 的老板屋企参加公司同事的 party，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ut of place 以及 show your true colors。
Lee Hua, are you feeling okay? You're so quiet tonight.
哦，我没事，不过和这么多办公室白领在一起有点不自在。
I see. You're always surrounded by young students when you're on campus. I can see why you feel a little out of place here.
Out of place? 那是什么意思啊？
Out of place. It's an English phrase. If you're feeling out of place, you don't feel like you belong. You're not used to your current surroundings.
Out of place 就是觉得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不自在。我现在的确感觉 out of place， 因为我平时都是和同学在一起，如果忽然和这些上班族在一起，都不知道和他们聊什么。
It's okay, Li Hua. It's a natural reaction. Everyone feels that way when in unfamiliar places.
是吗？你都会觉得 out of place, 不自在？
No, I work with these people every day, so I'm pretty comfortable in this kind of setting. But there are some places where I do feel out of place, like when I go to parties with your friends on campus.
Oh, you feel out of place at student parties? 你参加我的同学的 party, 觉得不自在？你毕业才没几耐而已，已经不惯校园的生活。
I was a student a couple of years ago, to be honest. Whenever I go back to campus now, I feel really old. And all the students look so young. I hate to admit it, but I feel out of place when I'm surrounded by students.
原来你一回学校就觉得自己老，呵呵，不紧要。你看，现在这屋里面的人，除了我，你是最后生的了。不过你和这些中年人在一起，不会感觉 feel out of place? 真是奇怪了。我就周身不自在。I feel so out of place.
I'm not used to seeing you acting so shy. You're usually so outgoing and friendly. Don't be afraid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Show my true colors? 俾啲颜色佢哋睇？
No.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means to be how you truly are. You know, to just be your normal self.
To show my true colors 就系做翻自己本色流露。你头先话我自自然然做翻自己系个非常 outgoing 外向嘅人。
Sure. I'm always amazed by how easily you can make new friends at a party. When you are relaxed and your true colors are showing, you are very friendly and fun.
哎呀，你赞到我唔好意思啦。不过同你呢啲同事喺一齐，我都唔知道讲乜嘢好。我担心 my true colors, 我嘅本色，佢哋会唔中意啊。
李华 ，eventually you will be out in the workforce too. Maybe if you try interacting with these people now.You won't feel so out of place later after you get a real job. 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and be your friendly self.
你讲得啱，我迟早要做工噶啦，所以而家就应该试下同上班族相处。我应该轻轻松松咁同佢哋倾偈。
Right. Just follow my lead. I will introduce you to my colleague Annie over there. And when you get the chance, ask her something about her job, like how long she has been working here and what she does.
问下 Annie 喺呢间公司做咗几耐，做啲乜嘢？好，冇问题。
See, I think you're feeling less out of place already.
系啊，我冇头先咁唔自在啦。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放松，做翻自己啦。I'm ready showing my true colors.
Great, let's go. Oh, one more thing. Don't ask her age, her income, or how much she paid for her clothes. Oh, and don't ask if that's her real hair color either.
哦，唔可以问年纪、收入、衫嘅价钱，亦都唔可以问佢哋有冇染发。哇，咁多地雷，我又开始觉得紧张啦。
Just relax, you'll do fine. 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without any offensive question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ut of place， 意思咧就系指格格不入、不自在。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show your true colors。意思就是指流露本色，做回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了。在明天星期一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